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8月1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宇航局发射太阳探测器，开始了触及太阳的历史性飞行。美国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但是这个制裁并没有使俄罗斯总统普京改变行为。我们还要播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谈到了中国政府打压维吾尔族穆斯林以及藏族还有藏族佛教徒的一些问题。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播报一组新闻。当局确认星期五在美国华盛顿州偷了一架商业客机的人名叫做理查德·拉塞尔。拉塞尔29岁，他在地平线航空公司工作，帮助处理行李和拖曳飞机。当局说他在星期五上班，穿着制服进入该公司的庞巴迪 Q400 飞机的驾驶舱，并且起飞。这架飞机撞向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以南约48公里处的凯创岛，引发了森林大火。相信拉塞尔已经死亡，当局称他有自杀倾向。他的家人发表声明表示震惊和沮丧。在星期六，美国联邦调查人员开始调查星期五晚上在西雅图附近发生的客机盗窃和坠毁事件。皮尔斯郡的警长表示，当局出动了2架军用 F-15 战机来追这架飞机，但是这些战斗机跟坠机事件无关。他说，没有迹象显示这是一次恐怖行动，他可能就是去兜兜风，却不想到出了大事。飞机坠毁的时候没有乘客在机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六表示，土耳其准备跟中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以国家货币来进行贸易。一天前，土耳其货币里拉币值跌到新低点。埃尔多安在他的政党集会上说，如果欧洲国家希望从美元的压力下解放，土耳其愿意跟他们建立类似的体系。由于跟美国在土耳其以支持恐怖主义罪名拘捕美国牧师布伦森的问题，土耳其跟美国陷入了争执。美国为此制裁了2名土耳其官员，并且威胁进行贸易制裁。里拉今年损失了40%的币值。美国总统川普在10号宣布对土耳其产品征收关税之后，里拉进一步贬值。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罗马尼亚抗议群众星期六聚集在首都布加勒斯特，进行连续第二天的反腐败抗议活动。警方被批评星期五使用催泪瓦斯和水枪驱散抗议人群，造成有几百人受伤。这次的抗议活动由居住在海外的罗马尼亚人组织，他们要求左翼政府下台。在过去15年，有400万人离开了罗马尼亚，寻找比较好的生活。罗马尼亚是欧盟当中最贫穷的国家，每个月平均工资是520欧元。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宇航局发射太阳探测器，开始了触及太阳的历史性飞行。帕克号太阳探测器在星期天早些时候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升空，它的目标是一路前行到太阳的大气层，或者叫日冕，比历史上任何其他航天器都更靠近太阳。这个探测器有一辆小汽车那么大，重1400磅，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3万英里，是历史上最快的航天器，快的足以在1秒钟之内就从美国的费城飞到华盛顿特区。美国宇航局几十年来一直想向日冕发射探测器，但是呢，过去没有技术来保护探测器免受太阳热量的损害。有关这次使命的科学家亚当·萨博表示，材料科学的最新进展让我们能够在航天器前面设置隔离罩，不 不仅可以承受太阳的极热，而且背面可以保持凉爽。帕克太阳探测器是美国宇航局第一个以活人命名的探测器。尤金·帕克博士是太阳物理学家，他在1958年预测了太阳风。太空船穿过日冕，将让探测器观察到帕克预测的太阳风的加速。萨博说，日冕是太阳系当中最后一批没有航天器访问过的地方之一，它给了我们一个探险家的兴奋感。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今天星期天8月12号，在首都华盛顿有一个游行活动，相当引起关注和警戒。这个呢，就是鉴于2017年，也就是去年在维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市举办的右翼游行“团结右派”那场活动呢，以抗议死者死伤这样的悲剧收场。那么今年刚好是1周年，就选在这个星期天，也就是今天举行，是在华盛顿。那么除了华盛顿政府跟警方严密准备，也有反对方的抗议者已经开始在白宫前面举办和平示威。不过呢，这些抗议者可能遇不到川普总统，而白宫官员告诉美国之音，目前没有计划跟集会者有进一步的接触。有关详情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记者乔战，那刚才我们在报道当中也听到了，就是这个在夏洛茨维尔呢，去年曾经造成死伤的这个集会，今年将在华盛顿举办。那么呢，这同时也是在这个美国的种族争议非常引起巨大的讨论的同时，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种族争议呢，其实也是很多的美式足球的球员以在这个球赛前演奏国歌的时候下跪的方式来进行抗议的一个主要的话题。那么川普总统也曾经多次就这个下跪抗议来表示批评的态度，他认为说球员们以下跪的方式在演奏国歌时候下跪是一种不尊重国歌也不尊重美国军人的一种方式，那么要求他们以其他的方式来解决。那不过呢，其实这个下跪的抗议方式其实是由一个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的退伍军人叫做鲍尔他所建议的。那么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美式足球的球季已经开始了，那么已经有一些球员开始以下跪的方式表达对种族主义的抗议。那么于是呢，在星期五8月10号星期五早上，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呢就再度的以两个推文来批评这一些抗议的球员。川普总统是这样说的，他说呢，这些 NFL 足球球员又来了，在应该为国歌骄傲站着的时候他们却跪着，这些不同球队的球员想要借此展现他们对自己都无法定义的事情的愤怒，他们做自己热爱的工作还赚大钱，应该要开心，应该要冷静点。那我们知道呢，在现在这个种族问题正在燃烧的同时啊，刚才所说的团结右派这个集会将在本周末来到华盛顿，并且呢将在8月12号星期天的晚上5点半到7点半在白宫北面的拉法月公园集会。那么呢，根据华盛顿地区的地方媒体的报道呢，这个华盛顿的市政府收到的申请表示说，将会有这个100名到400名的团结右派的群众集结在拉法月公园，而呢同时也有好几个反对的集会游行也对市政府提出了申请，包括一个叫做华盛顿团结对抗仇恨的集会，则是申请了有1000个人。那他们将会从自由广场一路走到拉法叶公园。那么今天在白宫外面已经也有一些小的集会在这边集结了。那么我就访问了其中的一些的这个抗议的群众。那么其中一位呢叫做艾米丽，艾米丽呢她是这个反对团结右派集会的叫做占领拉法叶公园的组织者。那么他现在对美国之音述说了他们组织的理念，我们先看一下他们怎么说。
我们是一个对抗法西斯主义的运动，同时要协助建立对抗纳粹跟白人至上主义的反抗示威力量，而这些人即将在本星期跟本周末来到华盛顿。
那我们知道呢，去年夏洛斯维尔的集会呢，最后发生了因为支持这个团结右派集会的一个支持者呢，去开车冲撞反对者的阵营，导致了一个人死亡、多人受伤的悲剧。那么当然，今年的华盛顿警方也是严阵以待啊，不止派出大批的警力维持秩序，而且还封锁了多个街口跟街道。那么同时呢，原本华盛顿地铁局还出了一个主意说，要让这些这个团结右派的集会分子有专车可以坐，那就他们跟其他的民众并不会有接触机会的话，或许可以减少这个冲突的发生的几率。那不过呢，很多人是批评这似乎是给这些集会者特权，让他们有专车可以坐。所以因此呢，后来华府的在华盛顿地区的地铁局就取消了这个做法。那么刚才说我们访问的这个占领拉法叶公园的组织者艾米丽则告诉美国之音说呢，他们组织的理念就是和平非暴力的集会，那即使是反对这个团结右派，但是他们坚持以和平的手段。我们看一下怎么说。
我们实际上不会在这里，因为届时所有的据点跟入口将会关闭。不过我们鼓励大家以令他们感到安全的方式进行示威，以及其他的反示威方式。他们也可以去 shutdowndc.org 这个网站，上面有更多的资讯。在自由广场周围将会有友善的集会，同时在拉法叶公园也会有直接的行动。这是一个非暴力的运动，我们完全不相信以暴制暴，我们只是告诉人们来到这里，到公园当中与我们一起，让你的意见被听到，运用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你的权利，反击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排外主义以及种族主义，并且加入我们的和平反抗，建立一个运动，确保这个世界知道这样的法西斯主义、仇恨以及偏执还有暴力是不受到欢迎的。
是的，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呢，现在正在他位于新泽西州的高尔夫球场度假，预计呢，在这个下星期一8月13号结束休假。那不过呢，这个川普总统下个星期一却安排了到纽约的一个军事基地来签署新一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那么因此呢，他直接可能从新泽西州就过去，所以他可能不会回来白宫，也不会跟这些集会的群众有见面的机会。那么今天呢，我就进去问了白宫的新闻室的官员哦，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对即将来的集会是否会有这个声明来发出来，或是川普总统可能会特别录制一段视频给这些集会的群众。那么白宫的副新闻秘书华特斯则是告诉我说呢，白宫目前没有这样子的打算跟计划，但是如果有新的消息的话会另外再通知记者。乔战，
好的，我们感谢耀毅发来的详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因为俄罗斯在英国对前间谍下毒而实施新制裁，可是呢，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新制裁到底有没有效果？另外呢，美国议员交给了川普亲笔的信给普京，详细情况呢，请您收听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的那个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三的时候宣布，因为了这个今年三月的时候，俄罗斯在英国对一位前俄罗斯的间谍以及他女儿下毒，所以呢，针对这样的情况，从8月22号开始要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那么这个理由呢，就是因为他对他这个公民使用了致命的神经毒气，那这是违反了国际法。那么这个制裁的范围呢，主要是包括了就是美国向俄罗斯出口的一些所谓与国家安全敏感相关的产品，包括像是电子产品等等，将会在这个制裁的范围之内。那么呢，这项制裁案其实是根据有法源依据的，它是根据1991年的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叫做《化学与生物武器控制及战争消除战争法》。那么呢，这是要求这个美国在应对这样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必须要实施这一类的制裁，因此呢是在法律上就规定必须要实施制裁的。那么对此呢，俄罗斯的驻美国大使管则是说呢，美国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是一个牵强的指称，也就是说呢，他们认为说这一次这个所谓的下毒的事件他们是不承认的。那么呢，俄罗斯则美国国务院呢也是发言说呢，俄罗斯将在90天之内还会面临一波更加严厉的制裁，那除非呢俄罗斯方面能够做出说从此以后保证不再使用化学武器或是生物武器。 期。那我们看到呢，俄罗斯驻美国的大使馆则是发出一个声明来说，我们听不到任何与事实或是证据相关，已经感到了习惯了，而且还说呢，美国也没有回答俄罗斯所提出任何有关于案卷证据的问题，那么认为说这个是不透明的调查。那么此外呢，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也告诉路透社说呢，美国的这个做法绝对不友善，而且呢不利于改善两国紧张的关系。不过与此同时呢，共和党的参议员保罗他正在访问莫斯科，并且呢他也交了一封川普总统的亲笔信给普京总统。那么对此呢，白宫只是有做出了回应，白宫的副新闻秘书吉德利他这个发出了声明说，应保罗参议员的要求，川普总统为他写了介绍信，在信当中总统提到了保罗参议员有兴趣跟普京总统讨论的话题。那所以就看起来呢，虽然对俄罗斯实施了新的制裁，但是川普总统还有一些议员跟普京总统之间的这个直接的联系呢还是十分紧密的。那我们知道保罗参议员呢现在在莫斯科访问的时候，他与几位俄罗斯联邦会议联邦委员会的议员见过面了，并且呢他也包括跟这个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主席叫做寇萨切夫会了面。那我们知道美国在今年四月的时候呢，因为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关系，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那么呢，其实这寇萨切夫就是在制裁名单上的。不过呢，这个保罗参议员还是邀请了寇萨切夫来访问美国。那不晓得说到时候如果真的寇萨切夫想要访问美国的话，是否会暂时将他从制裁名单上拿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对于美国指控俄罗斯使用神经毒气侵害前俄罗斯的间谍，俄罗斯表示否认。而俄罗斯的卢布对美元的汇率跌到近两年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新制裁，但是制裁有没有使普京改变行为呢？下面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在2014年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之后，俄罗斯一直受到美国和欧盟的制裁，制裁造成的经济损失非常显著。
One example, the market capitalization of
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市值约为600到700亿美元，具体取决于市场的情况。而美国的埃克森美孚的市值为3500亿美元，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差距。
克林姆林宫发言人向俄罗斯人民保证说，该国的金融体系是稳定的，俄罗斯人看起来并不特别担忧。
我们的国家要无视这些制裁，我们的生活还在继续。不管他们施加什么制裁，或者还要追加制裁，我想这都不会影响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生活。
俄罗斯的财政损失还没有迫使总统普京停止对东乌克兰的干预，以及干预他国的政治进程。俄罗斯外交部星期四说，美国的制裁是徒劳的最后通牒。一些分析人士说，制裁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
西方一直希望对普京施加的压力越大，制裁越重，俄罗斯政治和商业精英的不满情绪就越大，从而迫使普京改变其做法。但是过去四年这并没有发生，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况。
但俄罗斯驻美国大使称，新的制裁措施严苛，一些俄罗斯人担心普通公民会付出代价。
这是个大棋盘，而人民则是筹码。我们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所以我们就是观察情况，试图生存或者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确保不会受到制裁或外界影响。
美国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将于8月22号生效。这项制裁的依据是美国法律禁止化学和生化武器。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院将首次举行意在推动世界宗教自由的部长级会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驻国务院记者的专访，谈到了缅甸罗兴亚人的困境，中国政府打压维吾尔族、穆斯林，还有藏族佛教徒，以及俄罗斯在东乌克兰活动等等紧迫的问题。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蓬佩奥国务卿，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It's great to be with you on Voice of America.
很高兴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On the ethnic cleansing against the Rohingya Muslims.
对于在以佛教徒为主的缅甸，罗兴亚穆斯林受到了种族清洗这个问题，有时候针对罗兴亚人的清洗运动被一些人描述成宗教清洗，而与此同时，杀戮是佛教及其他很多宗教中最严重的罪行。您会更进一步将罗兴亚人危机定义为宗教清洗吗？
Well, the State Department made a decision at the end of last year to.
国务院去年底作出决定，发表关于种族清洗的重要声明。我们知道那其中是有宗教因素的，我们要注意我们使用的语言，这十分重要，所以我们会继续研究我们的用词。但是你们都知道，国务院将宗教自由视为其工作的中心，宗教自由是我们所有工作中优先考虑的事情，在亚洲这些地方也是绝对没有例外的。
And in places in Asia that is absolutely no exception
Would you consider a comprehensive arms embargo?
您会考虑对涉入罗兴亚人清洗运动的缅甸军方领导人采取全面的武器禁运，以及更具针对性的金融制裁吗？
I don't want to get out ahead of the president on this.
对于这件事情，我不想先于总统做出决定。不过你应该知道，我们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些议题。你们的观众也应该知道这一点。这届政府有很多在考虑的事情，我们想要看到改弦易辙，我们想要看到方向上的变化，但是还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美国政府需要考虑很多事情来确保每个人都明白他们的行为是不被接受的。
In China, the State Department's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Report documented the repression.
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报告里记录了维吾尔族穆斯林和藏族佛教徒在中国遭受的迫害。首先，您如何回应中国政府把一些团体称为分裂分子的说法？其次，您会考虑采取旅行禁令，或者是与财政部合作，冻结那些参与这些压迫行为的中国官员在美国的财产吗？
The U.S. assets of those Chinese officials who are involved in such repression.
So the State Department has made clear that.
关于这个问题，国务院已经明确表态，我们认为他们在宗教自由上站错了边。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是令我们关注的国家。我们知道宗教自由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面临危险，而美国与很多国家，包括中国，都有广泛的复杂关系，从经济到军事再到政治方面的问题。你们的观众应该知道，美国将宗教自由视为基本人权，这是我们与每一个国家会谈中讨论的非常关键的问题。
At the very center of our discussions with every country with whom we interact.
Religious freedom is universal value, as you mentioned.
您刚才说到宗教自由是一种普世价值，但中方强调他们的有些监控项目是为了防止恐怖袭击的。您对此有何回应？
Well, I don't want to comment. Every country does work to make sure that their citizens.
我对此不想评论。每个国家都会采取措施确保其公民的安全。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借机穿着反恐调查的外衣迫害宗教自由。宗教自由不应受到反恐调查的牵连，两者该独立分开。每个人都有其作为人的尊严，应当能够按照自己所愿追随的某种信仰。他们若选择不信仰任何东西，那也是他们的自由。没有人应该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或者宗教活动而受到政府的惩罚。
一些批评人士说，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也说，由俄罗斯指使的一些武装力量仍在不断抢占乌克兰东部地区少数民族的宗教建筑，以作为军事设施之用。您也出席了赫尔辛基峰会，您觉得这次峰会产生积极的作用了吗？峰会上对俄罗斯在东乌的活动有什么讨论吗？
So I've seen those reports about the Russians' use of religious facilities. That's never acceptable.
我看到过俄罗斯强行占用宗教建筑的相关报道，这些行为从来都是不可接受的。这违反了关于国家使用宗教设施保护武装部队的种种中心前提。关于赫尔辛基峰会，川普总统明确向普京总统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的种种活动并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本届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是非同寻常的强硬了。我们已经向乌克兰东南部的乌克兰武装力量提供支援。 而奥巴马政府则一直拒绝提供帮助。我们认为这些支援能够为2019年乌克兰大选的成功举行开辟空间。我们也强烈希望该地区的冲突能够水到渠成得到解决。美国已经向乌克兰人民做出承诺，将继续致力于支持他们的意愿。
最近俄罗斯提议要质询美国前驻俄大使麦克弗尔，引起了多方疑虑。国务卿先生，您对此有何评价？
Yeah, let me just stop you.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对此您不需要再问下去了，这事不会发生。俄方在与普京总统的会谈中对很多事情都做出了提议。普京总统对于质询这件事表示了各种建议、评论和想法。川普总统的回应十分明确，我们绝不会强行要求任何美国人前往俄罗斯去接受俄罗斯人的质询。在这个问题上杂音确实很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想说在这件事情上美国人尽可以放心。
非常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谢谢。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刚才我们播出的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专访。在另外一方面，现在呢，看到了美国的军队目前是有陆军、海军跟空军，但是还没有太空军。建立新军种是需要美国国会的批准的。不过呢，美国国防部正在组建一支新的太空指挥机构，以促使国会在不久的将来创立一支太空军。美国副总统彭斯他日前在五角大楼指出，面对中国还有俄罗斯在太空领域的新威胁，美国必须要组建太空军。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发自五角大楼的报道。
在过去，这被认为是一个很遥远的主张，但现在美国国防部已着手建立一个太空司令部，加强保护美国的太空资产。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五角大楼说，新的司令部是向最终建立第六军种太空军，以抗衡中俄太空威胁迈出的第一步。
中国和俄罗斯一直在进行高度复杂的在轨活动，让他们能够操控他们的卫星抵近我们的卫星，这对我们的太空系统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危险。
美国已经有几十年没有建立新的军种了。
我们上一次增加新的军种是在1947年，适应新军种也需要一段时间。
但就像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为意识到空中力量的重要性而建立新的空军一样，支持者认为美军下一步应当建立太空军。
我认为在太空方面我们正在接近这一点。太空对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整体经济已经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需要一群熟悉和了解太空的专业人士。
国防部长马蒂斯现在支持太空管理计划，但他过去反对另立新军种。马蒂斯去年致函国会提醒说，目前军方正集中精力削减管理费用并整合联合作战功能，他不认为在这种时候有必要设立新的组织层级。目前太空司令部将整合军方的太空专家，并继续保护无人的卫星通信、导弹预警和全球定位系统。美国宇航局将继续负责载人太空飞行。川普总统要求国会在2020年前正式批准成立新军种太空军。美国之音八部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自从美国总统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呢，美国的武器销售额出现了大幅度的增加。与此同时，全球的军火市场也在发生改变。在这种背景之下，川普政府在今年早些时候公布了新的常规武器转让政策。下面呢，我们就来听美国之音外事记者莉亚来介绍有关这方面的问题。
莉亚，首先我们知道，美国是全球这个可以说是最大的军火制造国和出口国。那么随着国际军火市场发生了一些变化，美国的政府也相应的调整了常规武器转让政策。那么这次出台的这项新政策，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常规武器转让的政策呢，那么最早是在卡特总统时候制定的哈。那么川普政府在今年4月19号公布的一个有关这个常规武器转让政策的美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是第5个版本哈。那么那个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与军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凯达瑙这个星期在华盛顿的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发表讲话时就介绍了这个新的政策，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新政策反映了总统的国家安全策略的优先领域，即通过改革有关的规定，为美国军备出口提供方便，强化美国的盟友，促进美国的经济安全与创新，并恪守对人权的尊重以及不扩散目标，以实力维护和平。
也就是说，概括起来的话呢，这个新政策呢，这个制定这个新的政策的目的，就是说为美国的这个军工企业拓展更多的这个机会哈、啊，创造就业，同时呢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确保美国继续对每一项武器转让进行一个彻底的审核，然后使它就是呢看是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谈到这个军火市场的变化，想稍微提一下，就是说，尽管美国目前仍然是全球最大的一个这个军火的制造国和出口国。但是呢，这个国际市场现在并不只是美国这样一家哈，那么还有其他的国，所以这个军火市场也是在发生个变化。
嗯，是的。那么与这个以往的政策相比，这次的这项新政策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我觉得它有几个方面的不一样哈。那一个主要的不同就是说，美国这个武器出口啊，还有它就是以此作为一个基础，就更为广泛的一种安全合作呢，使美国国家安全策略与国家国防策略一个主要的关注点。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政府在去年十二月分别推出了刚才说的这两个战略哈。那么这个美国的这个领导人，包括川普总统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可以说是空前的哈，这个跟以前是不一样。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说，这个新的这个常规武器转让的这个政策呢，还有他因此而制定的一个实施的计划，把美国的这个常规武器转让与美国的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统一起来。那么在经济利益方面，我们知道就是美国的航天与国防工业每年对美国的这个经济的贡献高达$10,000,000,000，那么支持了大约有250个美国人的就业，而且是这个前景非常的广阔。比如说这个光是无人机系统的这个出口市场呢，估计在今后十年会达到$500亿一年哈。那么在新的政策之下呢，就是在比如在2017年财年，我们看到这个国务院的这个官员表示，就是说国务院授权发放许可以及提供监管的这个政府间的这个武器销售金额达到$419亿，那么直接的这种商业销售达到$1,120亿。那么这些军火的销售呢，就是240万的这个在美国国防工业工作人直接受益哈。而且在2018年，这也看来目前这样一个大幅度增长的趋势还会继续保持下去。那么这是经济方面的一个利益。那么在战略领域呢，新的政策具有很明显的一个针对性哈。我个人感觉就是说，特别是对中国哈。那么这个负责国防工业基础的这个总统特别助理兼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的副主任格雷，他就在这个研讨会上就明确表示，就说制定新的政策是为了让美国在这个大国博弈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我们听一下。
常规武器转让政策是对正在改变的战略环境做出的反应。这种战略环境越来越以大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进行竞争为特点。常规武器转让政策通过对美国盟友与伙伴的国防需求做出积极的回应，而不是被动的反应，而走在竞争的前面。它也反映了川普总统的一个招牌主题，即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
对，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这个新的这个武器转让政策呢，就是加大了对经济这方面的一个重视哈。那么他就说，通过这个简化常规武器转让的一个程序，那么消除那个以往的政府就是为给一些关键的伙伴转让武器所设置的一些障碍，那么这个政策呢就会强化美国在这个大国博弈中所处的一个地位，同时刺激美国国内的经济增长与就业。那么国务院代理驻青凯达老大使也特别强调的就是美国武器转让背后的一个考量。
我要强调的是，美国每提供一件军备和服务都向我们的朋友与敌人发出这样一个信息，即这是一个对我们的伙伴与盟友表示支持和信任的行为，为他们提供自我防卫的必要能力，支持他们所在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以及必要时让他们参加美国领导的联合行动。
我觉得还有一点不同的就是说，它这是一个，我们知道这个武器转让出口啊，这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策略哈，就是要整合整个美国政府的资源。我们现在听这种说法听得很多哈，就是要确保每一项武器出口既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也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同时还要确保美国这种高精尖的国防技术的安全哈，而且这个程序还必须是有效的。 那么这个新的政策自然就是得到了美国国防工业的支持。不过在那个当天的研讨会上，我们也看到一些军控人士对这个新的政策还是有一些批评的意见的，就是他们认为就是说军备不是一般的一个商品哈，它会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因此就是不能过度的强调它所带来的这个经济效益哈。那么这些批评人士还认为就是美国并没有完全找到一个就是如何负责任的出口军备的一个办法。那么美国军备控制协会的高级研究员亚布拉森就表示，他说如果我们要更快和更多的出口军火的话，那么就必须确保这个过程更为透明哈，让美国的公众有更多的参与。他特别感到不安的一点就是说，这个新的政策似乎是把焦点更多的放在这个高精尖技术的这个军备上，就对这些军备进行比较严格的审核。但是在他看来呢，现在真的可能使那些技术含量不那么高的武器，像这种半自动武器哈，能够更容易的出口到全球世界各地。他说那么这些武器其实往往经常是被用于冲突之中，造成很多侵犯人权的情况。当然我们听到就是负责武器出口的这些美国官员都表示，就是他们非常清楚就是军备出口可能引发的各种风险，会负责任的出口每一项军备，而且会在这个个案的基础上对每一项武器出口进行审核，包括考虑到这个人权以及就是不扩散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问题在于，就是说一方面要想更多更快的出口军火，同时呢又要做到对每一项军备进行严格的审核，还要考虑多方面的一种因素，我觉得这是很难做到的。主持人，
嗯，好的，我们感谢莉亚为我们带来的详细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博士日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谈到了美中贸易争端，还有川普总统处理美中贸易的手法，以及美中关系未来可能遭遇的冲突以及危机等等，都发表了他的看法。下面请您收听专访的内容。
美中关系目前处于你认为是八九年以来的可以说是最低迷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但说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这样的事件来导致这样的一种状况，但是在目前这个当下呢，我们就不能不说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争端。那么刚才你也提到这个川普总统啊，他没有当总统之前没有任何的从政的经验，但是呢一般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那您觉得他对美中贸易争端就是在贸易问题上来处理美中关系的迄今为止的这个做法，美国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呢，首先回答呢，这个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呢，他的变和与不变，他的不变呢，是他一直认为呢，这个美国呢，在贸易问题上，他的前任呢，实际上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谈判的高手，不管是奥巴马或者是克林顿还是小布什。都不是高手，都损害了美国的意义。所以呢，他也不仅是在中美贸易问题上，还在其他一些贸易问题上面，包括跟德国、跟那个北美的那个墨西哥啊、加拿大等等那个 NAFTA 条约，他都有很多批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呢有他的一些不变的一些因素，实际上是一贯而为之的。他在竞选的时候也是这样，而且呢，从贸易的测试来讲呢，最主要的来自于中国。而且呢，我们知道那个这个总数数量呢，就是非常非常高的来自于中国，所以呢，他对中国呢在这个问题上呢，他一定会那个加强对中国的压力。但是同时呢，他的变是在于呢，他要把这些问题呢都放在一个大的框架，所有的东西对他来讲，一个商人来讲都是可以转换的，都可以做成交易的。所以对他来讲，更主要的是他自己的在美国人民心目当中的他的地位，他的支持率。然后呢，他的外交政策当中，他要首先要取得的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实际上呢，这朝核问题呢是最主要的。从他的角度来讲，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在不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人们最担心的问题，尤其是他在共和党的他的对手，就是最后选举当中，希拉里一直在批评他。你能告诉美国人民，你能够相信这样一个人能够管这个？按核武器的纽的人嘛，所以呢，他就要显示实际上他不是这么无能，他实际上呢是确实呢，而且呢，不仅在这个问题上以他独到的见地， 而且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是一切的要解决，不管是在伊朗问题上面，伊朗的核武器问题上，还是尤其是在朝鲜的核武器问题上，他就要显出他能够兑现，他能够取得他的前任所无法取得的事情，这样对他的支持率来讲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是他最主要的事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他可以让位，而且他讲得很清楚，包括以前的把中国认为这个货币操纵国啊，他说我为什么要让中国做货币操纵国，在很多问题上我需要中国的合作，什么问题呢？就是朝核问题。所以这就是他的变和不变，那个在贸易问题上。但是我还想补充一点，实际上呢，这个不管是无论是特朗普做总统，还是希拉里做总统，或任何人做总统，在贸易问题上呢，到了现在这个时期当中，一定会对中国有很多批评。实际上呢，中国的知识界、学界、经济界的也意识到，实际上在中国在执行 WTO 方面呢，确实有很多问题。中国的这个国进民退的问题呢，实际上呢，不仅在改变了中国在国际事务当中的这个经济事务当中一些正面的一个形象，实际上在国内的也受到了很多批评，尤其是国内的私有企业。而且中国领导人呢，在一定程度上讲呢，也愿意在这些问题当中来改变一些现有的一些做法。而且呢，中国领导人也提出了可能跟 WTO 一样，中国加入 WTO 一样，来可以倒逼中国的本身的国内的经济改革。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包括习近平主席呢在博鳌会议上的发言，包括刘鹤副总理在很多场合当中他说的东西呢，都表明了中国在这些问题上呢是可以有余地来妥协的。这不是有完全出于美国的压力，而且中国本身的进一步的开放也需要做这些变化。但现在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贸易问题，而且在既在贸易问题上面呢，由于总统他跟自己的团队呢是有很多不相吻合的一些做法，而且呢，他的团队呢里边的几个人呢，的互相呢都在斗，而且呢，没有一定的就是可以告诉中国的到底美国想要什么，到底美国能做什么，这些东西是不是合理？所以呢，在整个美国的各界里边呢，也产生了这样一种这样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一方面呢，美国的企业是希望这个总统或者行政部门在很多问题上呢保护美国的企业的利益或者是在贸易问题上等等这些方面是支持的。但是呢，这并不等于说这些企业要跟中国打一个贸易战，而总统呢，他认为呢，他可能有余地来给中国施压，因为呢，在美国呢有很多学者的分析报告认为呢，从贸易战的角度来讲呢，也许会两败俱伤，但是呢，这个败的程度呢是不一样的，冲击的程度呢，美国呢要小得多。一方面呢，是由于整个外贸在美国这个 GDP 当中的比率和对中国的依赖度，而中国的外贸，尤其是跟美国的贸易这种依赖度呢，这是无法相比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总统呢或者他的团队呢，就认为呢，他们有余地来给中国施加压力。
如果让您来说未来的三年或者到七年内，也就是川普总统可能担任总统的未来的这几年里边，美中关系如果会遭遇危机的话，您认为什么会是美中关系可能会遭遇的危机，最大的危机？
我觉得对很多方面我们无法确定哪一个。当然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台湾问题呢是最关键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呢发生了很多事情，尤其是台湾旅行法，而且呢美国的一些重要的领导人，无论是国会的参议员啊，或者是国家安全顾问啊，都是有很多强硬的这个表示。而且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包括有可能的美国的进一步的很多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的这些或者是被认为是非常非常有挑战中国红线的一些举措呢，可能会成为一些问题的一些一出发点。而同时呢，美国的方面呢，在南海问题上呢，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下面呢，很多主要的关键人物呢，都可能认为呢，要用比较强硬的方法，而不是像这奥巴马当时不了了之的做法呢，来针对中国在南海这个地区当中的建岛和扩张。所以呢，这两个呢是非常非常值得注意的两个地区 可能发生的一些冲突，而这个冲突呢将会非常非常严重，也就是刚才讲到了，目前来讲中美关系的恶化并没有一个突发事件，而这种事情当中擦枪走火然后造成的冲突可能成为一个使人很难逆转的这种突发事件。那不仅是这些问题，还有譬如说刚才贸易问题，贸易问题一般来讲呢不会引起整个中美关系的就是这个恶化，但是呢现在情况不一样，如果美国的很多人决策者认为呢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有他自己的这个余地呢来压给中国压力，而中国呢最后由于这个贸易战的发生造成了中国经济的急剧的滑落，包括现在的这个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这些在过去几年当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能以后还会有很大的变化，包括这个贸易上呢很由于制裁啊或者有些举动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对股票市场的冲击，最关键的是对中国房市的冲击，而这个造成呢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上的一个不稳定，而是造成了整个政治上的一个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将会以非常强硬的手段来进行回击，而这个回击本身呢就会使两国关系呢造成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损害，甚至于非常非常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这种对全球经济的造成的一些冲击这是非常非常负面的这个呢本身呢也会带来一连串的这个连锁反应，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还有呢现在两国在科技上面的竞争呢变得越来越明显，实际上中美两国呢在科技在文化教育上面都有很多合作点，而且呢包括现在的 AI 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呢两国呢有太多的理由要互相合作，包括网络安全等等，但是呢这里边 AI 和网络安全问题上都有一些新的特点，也就是说呢过去呢就是在冷战时期呢这个由于美国和俄罗斯和苏联都有核武器，所以的核武器造成了一个互相的一个平衡，因为呢你第一次打击以后呢对方会报复这个呢造成了我们说的那个核平衡在一定上，所以说有人说呢既是冷战又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和平期，避免了热战的发生。而现在呢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在现在呢就是我们说这超级战，中国的很多学者说超级战的时候呢有时候呢优势呢给先发制人的一方，这就是造成了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对以后怎么我们维持平衡，维持这种尤其是在这种关键性的科技上面的当中的互通信息避免误判，甚至避免呢就是某一方呢来做一些非常非常就是造成整个危机的一种先发制人的手段。所以呢这些东西呢都是给我们现在的学者研究人员呢很大很大的一个命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日本最近抗议俄罗斯在双方有争议的领土上部署先进战机，与此同时俄罗斯不满日本在美国帮助下计划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最近几年不断升温的俄日关系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 TV 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与日本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的2+2战略对话上个星期刚刚在莫斯科结束，俄罗斯就开始在双方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作的北方四岛的泽卓岛上部署先进的苏-35S 型战机。日本随后向俄罗斯提出抗议。俄日关系最近几年不断升温，两国领导人普京和安倍经常会晤。在安倍五月份访俄期间，双方还启动了俄罗斯年和日本年的活动。安倍还将在九月再次访俄，参加在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由俄罗斯所主办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但在俄日关系升温的同时，俄罗斯最近几年不断加强在双方有争议的领土上的兵力。俄罗斯先前已经部署了先进的防空和岸舰导弹系统，并兴建了新的机场和跑道，过去常驻当地的俄军陆军兵力也得到了大幅加强。许多俄罗斯官员和国会议员说，俄罗斯甚至计划在当地兴建新的海军基地 和军官军人住宅，同时更多部署防空导弹系统。由于前苏联曾经一度有意向日本归还北方四岛中的两个岛屿，苏联时期在当地几乎没有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苏联高级官员更从未访问过有争议的领土。普京执政之后，普京的亲信和当时的俄罗斯国防部长伊万诺夫曾经访问过北方四岛，并抱怨当地基础设施贫乏，甚至使用二战时日本空军的机场。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后，成为第一个访问北方四岛的俄罗斯领导人，招致日本愤怒，双方关系一度变冷。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后，俄日关系再次加强，但俄罗斯在有争议领土上扩充军力的举动，成为这次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的战略对话中日本关注的焦点议题。而俄罗斯则反对日本在美国的帮助下将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俄罗斯高级外交官员说，虽然日本解释导弹防御系统不针对俄罗斯，具有防御性质，目的是拦截朝鲜导弹，但俄罗斯仍然不相信日本方面的解释。一些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认为，日本计划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与美国在罗马尼亚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相似，类似系统中的导弹发射装置除了可发射拦截导弹外，同样可发射进攻性弹道导弹，这将威胁俄罗斯的安全。但是也有俄罗斯军控问题专家认为，俄罗斯对类似导弹系统的疑虑在技术上能够得到解决，双方可通过核查机制确认导弹发射筒中的导弹是拦截导弹而不是进攻性导弹。但目前的问题是，俄罗斯与美国关系恶化，双方根本没有互信，双方也没有意愿坐下来讨论技术细节。分析人士说，除了这次日本抗议俄罗斯在有争议领土上部署先进战机外，日本的近邻韩国稍早前也同样抗议俄罗斯战略轰炸机进入防空识别区。在帝国心态驱使之下，俄罗斯想在东北亚地区推动发展对日和对俄关系并不容易。俄罗斯与日本围绕解决领土纠纷的谈判目前同样毫无进展，两国都强调应该投资和共同开发有争议的领土，但俄罗斯认为必须以遵守俄罗斯法律为前提，在俄罗斯的司法框架下，在有争议的领土上从事经济活动。日本则对此坚决反对，因为那将意味着日本承认俄罗斯对北方四岛的占领。莫斯科卡内基中心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警告说，俄罗斯似乎并不太珍惜对日关系，因为安倍可能是历届日本领导人中最亲俄的，但是本来已经长时间执政的安倍不可能无限期执政下去。除了安倍之外，无论是安倍的可能继承人或是日本朝野的其他政要高官，似乎都对继续加强对俄关系缺乏热情。或许安倍离任之后，俄罗斯才会意识到错失的一次重要机会。不过俄罗斯与日本目前都共同面对中国崛起，这被认为是推动俄日关系升温的重要因素之一。日本问题学者基斯塔诺夫说，日本不愿意看到中国正借助俄罗斯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大。基斯塔诺夫说，双方加强双边关系是俄日两国的共同需求，日本则尤其担忧俄罗斯与中国在迅速走近，而且俄中迅速走近涉及经济、能源等各个领域。日本海军一直被苏联和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当作主要假想敌和对手，但是近些年来两国军舰互访，甚至举行海上救生和搜救性质的联合演习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司务典上个星期还访问了圣彼得堡，他同时同当地的俄罗斯海军和其他军方将领讨论了俄日两国军队，其中包括海军的合作。小野司务典特别访问了停泊在涅瓦河上的阿夫勒尔巡洋舰，这艘军舰曾经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参加过对马海峡的海战，那次海战是参战的 沙俄海军几乎全军覆没，日本大获全胜，日本因此加入了世界海军强国的行列。阿夫勒尔巡洋舰是那次海战中幸存下来的两艘沙俄重型战舰中的一艘，后来因为在十月革命中炮打东宫闻名。阿夫勒尔巡洋舰更是来自共产党国家的中国游客圣彼得堡行最喜爱的一个旅游景点，但日本高官访问这艘军舰十分罕见。据报道，小野四五点在军舰博物馆有关对马海峡海战的陈列中长时间逗留，反映了俄日关系的复杂历史。小野四五点还访问了圣彼得堡附近的克兰施塔特俄军波罗的海舰队的基地，并参观了当地的一座海军东正教堂，那座教堂中供奉着对马海峡海战中丧生沙俄海军官兵姓名的牌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at 赛风三 .com， 拼法是 DIANTAI at 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九点 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 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致力于一项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战略，东盟对这个战略至关重要。东盟位居印太地区的核心，经济蓬勃发展，在应对区域与全球挑战方面是关键的伙伴。以东盟为中心的会议为解决急迫性的政治与经济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第51届东盟外长会议上的一次记者会上讲话时，重申了川普政府对这个世界重要地区的承诺。他说，该地区的安全一直是多次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大部分讨论内容围绕朝鲜以及朝鲜建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工作。蓬佩奥说，我一直强调对朝鲜维持外交和经济压力，对达成最终的而且是金正恩主席所同意的可完全核实的去核化是重要的。应该记得，这不只是美国的安全目标而已。清楚的是，我们的东盟伙伴与盟友知道朝鲜去核化对他们的自身安全有多重要。我呼吁他们严格执行所有的制裁措施。针对有报道说，俄罗斯正准许朝鲜公司成为合资企业，并且给予朝鲜劳工新的工作许可，蓬佩奥国务卿指出，这类举措会违反联合国安理会2375决议。蓬佩奥说，这很严重，我们将与莫斯科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希望俄罗斯以及所有国家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并且遵守对朝鲜进行制裁。任何违反行为会减损要求朝鲜最终全面去核化的世界目标。美国对此严肃以待。为了强化印太地区的海事安全， 发展人道援助以及维和能力，并加强反制跨国威胁的项目。美国将付出将近3亿美元的新资金，以加强整个区域的安全合作。这些和其他关键性的安全议题取得进展，对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至关重要。东盟将一直是这个努力的核心。一个自由的印太能让每一位公民没有任何限制地行使他们的基本权利。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